慈悲的力量。
加瓦仁波切，第一章，满足、喜悦和幸福。许多有心人士常要求我谈一些特定的题目，以及问我面对生命中不同情况时，什么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将试着以浅显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困惑，使得一般人都能了解如何运用他们本身的潜力来面对痛苦的情境，例如死亡，以及精神上的沮丧，例如愤怒与仇恨。我是一个和尚，我所受的完整训练都是依据佛教的教义而来。虽然我是从我自己的经验为出发点来说，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将他的信仰强制加注别人身上。因此，我并不向你们建议我的看法就是最好的道理。你们有权自己决定。假使你们发现我的一些论点适合你们，你们可以身体力行。倘若你们发觉这些理论没有用处，尽管弃之不用。所有有知觉的生命，尤其是人类，都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追求快乐和弃绝痛苦与折磨。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便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和使用各种方法来解除痛苦，而达到比较快乐的生活。然而，这些方法都不应该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该给别人制造更多的痛苦。因此，这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在使用这些方法之后的正面和负面的结果，你们应该注意短期和长期的利益结果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假若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有所冲突，自然以长期利益为重。佛教徒经常说，万事无绝对性，每件事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情况裁定。我们的经验和感觉与我们的身心息息相关。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里了解到，精神的快乐受用无穷。举例来说，两个人在面临相同的悲剧时，有的人可以比另一个人更轻松地化解，这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精神态度而定。我不认为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机器或物质来解决的观念是正确的。当然，物质的发明是极为有利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的难题也不见得仅靠物质的方法便可以解决。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处处充满了心理的苦闷与挫折。可见人类终究还是人类，我们不是机器的产物，我们的身体绝不同于单纯的机械构造。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我们内在的能力与深刻的价值。我相信一个真正懂得快乐生活的人，必然了解追求内在与外在价值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也就是物质的进步与心灵的发展。另一种说法是心灵的发展。但是当我说心灵时，并不纯然意指任何宗教的信心。心灵这个名词是指人类基本的良善品德而言，包括仁爱、合群、诚实、自律，以及由善性所适当指引的才智。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本质，并非后天所培养出来的德性。 反之，宗教信仰则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就此而言，我相信各种宗教教义里都包含两个层次。宗教学说的第一个层次是提到神或万能的神，在佛教里是指涅槃和来世。然而，就另一个层次来说，所有的宗教教义和传统，皆训诲我们要做好人，做个有慈悲心肠的人。这些宗教教义主要都是在强化我们天生就具备的基本良善品质。我们身为人类，人人都有相同的人类潜能，除了一些智障的人例外。倘若我们能将才智用在正确的方向，那么奇妙的人脑势必成为我们力量与未来的源泉。假使我们错误地使用聪明智慧，那真是一场灾难。我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具知性的生命，我们天生有创造的特质，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人类的才智与慈悲是与生俱来，并且保持协调。有时候我们长大之后可能忽略了慈悲心，而只是专注于聪明才智，因而失去了平衡。自然灾祸与祸害接踵而至。假如我们观察不同的哺乳类动物，我们便能观察这个天然本质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有利的要素，即以保持某种均衡。由于了解一个人的潜力和自信都存在于个人的才能当中，如此便可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根据我的经验，自信十分重要。自信并非盲信，而是认知个人的潜能。有鉴于此，人类便能急着增加良善的品质，减少恶劣的德行，来提升自己。升华并非100%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追求改变的意念，我们如何发展良善的特质？佛教徒称这种潜能为佛性，也可以说是心灵成名的基础。佛陀基本的学说表现在他的四圣地，第一是苦地，第二是极地，第三是灭地，最后是道地。这个教义强调的原则便是宇宙变形的因果律。佛陀的基本道理最主要的就是要明白每个人真正的潜能，并且能充分发挥运用。只要体悟此点，人类的每个行为就变得十分有意义。例如，笑容是人类脸上最重要的特质，然而由于人类的才智，即使是人类本能中最好的部分也会被误用。譬如讽刺性的笑容或外交式的笑容，通常只会制造怀疑。我觉得一个真诚亲切的笑容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一个人是否能真诚的笑容满面，大抵上看自己的态度而定。假使自己不笑，却期待别人对你笑逐颜开，实在是不合逻辑的事。因此，一个人能否领悟很多事，完全依个人的行为而定。我们应该来谈谈我们的内心动机和心理态度。 正如我们最早提起的，人类文明可以提供正面的利益，也有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利用人类的智慧和判断力，并且要留心短暂和长久的快乐所带来的好处。就某种程度而言，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举例来说，假使有一天你吃了某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食物，因此某些时期身体本身似乎会告知何者适合或者不适合我们的幸福和快乐。例如某些时日我们有强烈的食欲想要品尝沙拉和素菜，另外几天当中我们想品尝点别的东西。换言之，总是有身体征兆来指引什么会助长我们的身体体质。再举例进一步来说，最明显的是，当我们身体需要液体时，自然会觉得口渴。而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症状可能令人混扰不清，这时候就得仰赖人类的聪明来判断什么是最好的解答。有时你的智慧会否决你的迫切欲望，因为你知道某些欲望会导致长期的恶果。如是，聪明智慧就扮演一个决定做某件事的善恶能力的自己，或是成为改变善果或恶果的因素。而经由教育而领会熏陶出来的智慧，便扮演判断的角色，即此利用人的潜能而获至个人的益处或幸福。假使我们检视我们的内心世界，可以发觉有许多不同的心理因素显现正面和负面的层次。例如，我们观察两种极为类似的心理因素，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自负或骄傲。两者在提升心理状态，给予个人相当程度的信心和勇敢方面非常类相似。然而自负或骄傲较倾向于负面的结果，反之自信则导引较正面的结果。我通常会将各种不同的自我形态做些区别。有一种自我可称之为自私，也就是为达己利而不顾他人利益，甚至占人便宜，例如杀人、偷窃等等，这是极为负面的自我。另一种自我是，我必须做好人，我必须服务，我必须全权负责。这种强烈的自我能压制某些负面的情绪，因此这两种自我需要急着智慧或才识来予以区别。同样的，我们必须区别谦虚和缺乏信心。一般人很容易混扰，因为两者都是谦逊的心理作用，然而前者是正面的，后者是负面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慈爱或慈悲作为另外一个例子，来与依恋做个比较。两者可以说都与亲爱相关联，依恋倾向负面结果，相反的，慈爱与慈悲引向正面的结果。因此这两种心理状态尽管显示相同的基本特质，却有可能导致正面和负面的结果。 欲望也是一样，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欲望。一般而言，我认为希求有合宜的理由就是正面的欲望，相反的，没有适当的理由就是负面的欲望，往往导致问题丛生。从佛教徒的观念来说，想要成就菩萨道，可透过某类特定的欲望而达成。例如大乘佛教的教义提出两欲望或两种渴望，第一是为众生谋利的欲望，第二是成佛得悟的希求。如无这两种欲望，则完全的觉悟绝不可能。然而欲望还是会造成恶行，解决之道就是满足。凡事都有极端，但是中庸之道是最合适的方法。因此，假如欲望迫使你走向极端，那么你的智慧便有责任检视所行之路，并且懂得折回中道。满足感可以说是获得快乐的主要因素。健康、财富和友谊是快乐的三要素。满足正是决定你与这三要素彼此关系的关键。首先，关于身体，我们应该知道，太执着于身体会产生许多问题。基于这个理由，佛教徒的训练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身体，并且试着分析身体的本质。对我而言，用这个角度来观察非常有效。我思考我的身体的来源和血肉的本源。事实上，身体并非洁净之物，即使是出生亦是血淋淋的。同时，不管外在肉体如何美丽或光鲜，内在仍是各式各样的污物。及着皮肤的遮掩，人的肉体可呈现美丽的一面。不过仔细观察的话，这个血肉之躯实在非常肮脏。即使我们食用色香味俱全的佳肴，食物还是会转化为污物。然而我们若去除这些污物，又不能存活。不仅别人的身体可做如是观，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体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副躯体使得人类有生、老、病、死。不过撇开这些缺点不论，由于人的智慧知道利用身体做许多善事，因此身体还是非常宝贵之物。故而当欲望与执着将肉体趋向极端时，静思身体污秽的一面就非常有效，特别是来源、组成和功能等各方面。如此，我们就会以更实际、更中庸的观念来看待身体。同样的，当我们对身外物和财富的态度不恰当时，往往导致我们对财产、房屋和物质的极端执着，如此自然无法感到满足，总是想要更多。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个人事实上非常贫穷，因为苦于贫穷，便想要拥有更多，便永远处于匮乏的痛苦。因此，即使一个人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假使心里贫穷，那么这个人永远觉得匮乏和永远需求更多。 另一方面来说，物质的发明对社会相当重要，因为当个人希冀拥有物质上的东西时，便进而发展物质文明，在某方面是对整个社会和团体的幸福有所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某种程度健康的竞争，因为没有竞争，社会便不会进步和促进物质发展。不过，了解我们需要何种形态的竞争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良性竞争，不至于摧毁或灭绝对手或他人，进而促进自己成长和进步。我个人以为，佛教的学说里提示了如何让物质和心理发展竞争时并行不悖的需求。在佛教里，修行的基础是皈依三宝，佛、法、僧。佛宝就是指领悟真理、获得涅槃的先知，是难以企及的境界。你可以由菩萨的形象得到鼓励，但无法与之媲美。然而，你可施法增宝，在这个真僧团里有许多是迈向悟道初步的道友。当你修行到增宝的精神，便可得到激励，让你觉得悟道不孤，这便不是恶性的竞争，而是良性的竞争。同时，你也可由前贤的模范，满怀信心往前贤的境界迈进。现在我们谈到享乐、欲望和物质的幸福。佛教学说提及五欲，色、声、音、味、触觉。不论这些感官的享乐是否能轻于快乐、满足和适意，或者是相反的，轻于痛苦和失落，都取决于你如何运用你的才智。与物质需求雷同的人际关系亦可如是观。每个人与朋友和同伴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在某些例子里，与朋友相交的相互影响模式会导致痛苦、挫折和不满。另一类相交模式却能导致满足、快乐和圆满的感觉。同样的，与朋友交的结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性关系。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很明显的是，无性则人类无法繁衍。不过，走向极端，追求盲恋，往往制造问题和更多的灾难。我认为性关系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繁殖许多美丽的婴儿。人不能单只为满足性欲，而且要有责任感和承诺。如果我们观察其他动物，有些动物令人厌倦，比方说某些鸟类，像是天鹅，它们的基本关系是基于责任心，并且一生匹配，这是何等美妙之事。其他的动物，例如狗，就看不出这种关系，只是在享受性交，让母狗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实在是很丑陋的事。我认为身为人类，我们应该遵循自然， 然而，越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对性关系绝不该只是追求短暂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没有责任感和对婚姻的承诺，实在是短视的人。有些人有时候会问我有关婚姻的问题，当然我本人是没有经验，不过我很笃定一件事，仓促成婚是很冒险的事。首先，你必须长时间观察一个人，等到你有真正的信心确定彼此能共处之后才能结婚，这才是决定终身的方式。现代社会里似乎家庭问题重重，原因之一是性泛滥。每下愈况的是，现代文明提倡性和与性有关的事物，而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健康的现象。此外，假若我们比较性和暴力，我觉得性还好一些。不过，正因为性，才使得暴力接踵而至。事实上，我认为两者是互有关联的。由于子女是家庭生活最重要的一环，那么节育也很重要。当然，对佛教徒的观点来说，每个生命都非常珍贵，据此而言，节育是不好的。然而，目前全球的人口实在太多了，若是自然的资源能妥善的利用，那么也许可养活50亿人口。根据某些科学家的说法是，再多20-30亿人尚可接受。不过，我认为人类少一些比较好，也叫和平友善。基于长久之计，结论显然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节育。节育是必要之道。所以我愿意重复地说，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足以决定是否所有发明和各种关系能创造真正且持之以恒的满足。自然，其中许多以仰赖我们的态度而定。至于心理因素，则动机是开启之钥匙。在佛教的教义里，人类的生命是生存和重生的最佳形式。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可以造就人类最好的生活样式，例如长寿、健康、财富和健谈。因此，能与他人以更有利的方式相处。然而，正如同我早先提到的，是否这些条件能引致更好的生存环境，或是变成更糟的状况，都得看你如何运用这些条件，以及如何利用你的智慧而定。就此而言，佛教徒的理论提起六度。譬如，想要获取财富，根据佛教的说法，慷慨布施才是累积财富的因。但是为了要实践慷慨好施，一个人首先必须有正确的道德修养和某种形式的见解和原则。并且这些道德修养或原则，只有在一个人有能力忍受他所遭遇的困境和恶劣的环境后，时可达到。据此，你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努力或喜悦的追求。为了成功的实践，一个人必须有能力专心，专注于事件、活动或目标。再一次， 这又取决于你是否懂得运用你的判断力，判断什么是渴望得到的，什么是不想要的，什么是负面的，什么是正面的。总之，六度是与德息息相关，例如拥有物质的财富。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六度所规范的原则呢？佛教建议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应遵循十戒的道德信条。十戒中除了邪见是需就宗教信仰来了解本意之外，其他九条可以说是所有宗教传统的共通点。撇开信仰观念不论，对一般世俗人而言，他们也是相当负面与令人排斥的。总而言之，多行善举使生命充满意义，更具创造性和促进和平。进而论之，我们还是需仰赖我们的行为和心灵的态度来发挥。